圣经神学不仅仅是教会的保守教会的真理的纯正，这是我上一课我们提到的真理的纯正，扎根圣言本身，解经的路径，发现经文的原意，用经文光照我们，这是圣经神学在保守教会的纯正的一面。你记得给出的大纲当中第二点，圣经神学也是教会的引导，它好像一个亮光一样引导着教会如何前行。说的更具体一点，圣经神学不仅仅阐述了神恩惠的福音，圣经神学也引导教会更加智慧的应用神恩惠的福音。第一，它帮助我们阐述福音，圣经神学的路径和框架。第二，它也帮助我们智慧的应用福音。比如说，关于教会的教导，特别是讲道，需要深厚的圣经神学的根基和框架。关于教会的公共崇拜，是需要背后圣经神学来支撑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凸显福音的事工，合乎教会的治理，健康的教会牧养，良好的教会的领导架构等等，这里面背后都有圣经神学的思考。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正确的教导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需要圣经神学。其实当我们去研读圣经，解释圣经或预备讲章的时候呢，圣经神学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思想先扎进真理的规模当中去，而不是让我们的思想一头扎进自己的经验，自己对处境的观察、反思、思考，这些需要啊，不是不需要，扎进这个时代的影响当中去，当然需要，但是我们需要先扎进圣经当中去，而不是寻找经文来支撑自己固有的观点。我要告诉你的是，每一个人解经的时候都会带着前设去解经，每一个人，而这些前设不必然是正确的。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前设？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智慧，这个教牧现场的处境，文化的思潮，系统神学都会影响我们的前设，对不对？事实上来讲呢，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扎进经文，先用经文来帮助我们梳理出来这段真理本身的规模和结构，然后用这段真理本身的规模和结构来引领着我们往下一步一步的走。换句话说，当我们走的时候，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求圣灵光照我们，当然是的，但是我们需要把圣经置于眼前，而不是把圣经抛诸脑后。把圣经置于眼前的意思是，圣经来引领着我们的思考，引领着我们的应用，引领着我们的观察，引领着我们往前走。就是你必须承认自己像一个盲人一样，需要圣经的光照才能开眼睛，开心里的眼睛。你不能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这段圣经，说啊，其实这段圣经讲的就是这个事儿，其实不是这个事儿。所以圣经神学为讲道人提供了一个真理的框架。这个真理的框架总是能让我们看见说，这段经文它不是独立的，它需要被一颗一颗钉子钉在那里哈。你如何不跑偏呢？不是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在哪里，就是它需要被一颗一颗钉子钉在那里。第一个钉子当然是这段经文本身的字词，对不对？字词的意思，它是最细密的钉子。爱就是爱，恨就是恨，爱的意思是什么，恨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词本身的意思。而一个字词放在一句话当中，它会传达出来一个完整的意思，对不对？单单的字词，请注意，是不能传达出完整的意思的。 放在一句话当中传达出一个意义出来，但是这句话必须在上下文当中才能整全的表达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主题，就上这个一个语义的单元。而这个语义的单元最终作者的目的是什么？请注意，很多时候作者是带着目的写这段经文的，作者的目标是什么？需要上下文帮助我们来诠释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去看四世纪的时候，很明显作者不断的在贬低便雅悯支派而高举犹大支派，他的目的太明显了，对不对？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其实扫罗并不是神心意当中的王，大卫才是。当然这个很简略了哈，我们不说那个事儿。回到这个来看的话，其实呢这一个的上下文不断的呈现出来，换句话说，春秋笔法很重要。春秋笔法在这里不是一个贬义词哈，是一个褒义词。什么叫春秋笔法呢？就作者在描述的过程当中是带着他自己的情感在描述的，带着他自己的倾向，带着他自己的对真理的解读的啊，带着他的价值观的，一定是带着的，对不对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福音书的作者在描述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冲突的时候，其实很明显他有他的整个的春秋笔法的啊，透过这个旁敲侧击，透过铺垫，透过这个隐含，透过别人另外一个视角，让我们看见说，哇，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的刚硬，那么的糟糕，那么的悖逆哈。不是说他必须写出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的悖逆刚硬，这个叫传达真理，他不是这样传达的，对不对？他是透过跟耶稣的对话，透过这个故事情节说，哦，原来这么的悖逆，是不是他想让你得出这个结论来？他当然想让你得出这个结论来，这就是作者的目的嘛，他是带着他的目的的。然后最终除了字词句子这个单元上下文之外，你需要把这段话放在一个更宏观的救赎历史的脉络当中去，它不是无意义的，它是前后彼此有连接的啊。所以圣经神学帮助我们发现这卷经文与前后书卷的关系，新约的书卷跟旧约之间的关系，以及最终当然它要聚焦到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当中去。所以提醒，圣经神学常常不只是让我们注重经文的道德性教导，非常重要。很多人看经文的时候，是不是第一眼看见的是就是道德性的教导？咱们千万别学扫罗，咱们要学大卫，对吧？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当然经文确实有道德性的教导，抱歉，道德性的教导通常都在福音性的教导之后的。圣经神学首先让我们看见的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福音的根基性和福音的核心性，然后接下来的道德性的教导、伦理性的教导是扎根在这个福音的根基之上生出来的花朵，是围绕在福音的这个核心之上呈现出来的应用，花朵和应用。所以福音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区分非常有意思，就在这里圣经神学帮助我们做这个区分。
在这一点是能不能总结为是要得出属灵原则再给出具体应用？
不是一回事儿啊，先说这个好吧，那个是讲道学当中的一个脉络啊。就这个任何一段经文，让我这样回应好吧，任何一段经文你先要来思考说从这段经文当中呈现的福音的信息是什么，福音的信息是什么是一切的关键，然后由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什么来带出 how 我应该怎么活、怎么做、怎么生活。如果不是基于福音的信息是什么 what 的话，仅仅 how， 你就想想人们最自然的 观念和感受或者做法是什么？就是把这个 how 立基于自身，立基于自我的努力，立基于自我的这个价值观，立基于自己的这道德本身，这个是最容易做的事儿，对不对？所以为了呈现出一篇福音的信息，你必须让我们知道，让你自己知道，这段经文一定在神整个宏大的救赎的计划当中，这段经文所处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它一定有它的位置。而一旦发现了它的位置，你最终要找出来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找到唯一的答案和出路。请注意，我特别强调的是唯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找到的唯一的答案和出路是什么？就当然，唯一就表明说，这段经文肯定给我们一个出路，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具体怎么呈现这个答案和出路？耶稣基督的哪个方面？耶稣基督的哪个属性？耶稣基督的哪个工作？耶稣基督的哪个身份？耶稣基督的哪一个的生活？耶稣基督哪一个的做的哪一个事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哈。所以呢，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卫和哥利亚的例子，对不对？我需要再一次举这个例子，老生常谈的例子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例子几乎是被很多教会误用最深、误伤最深的一个例子。以色列军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跟那位天天挑战他们的巨人哥利亚征战，为什么？你一定要问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跟哥利亚的价值观一模一样。哥利亚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骂阵，他的叫嚣，他的武器装备，他的身量高大，他的武力值爆表，依靠人的能力，对不对？那以色列军队当中是不是同样的价值观？一模一样啊，一点区别都没有。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对吧？如果做对照的话，此时应该出来交战的应该是扫罗。当然这个是他的身份决定的，他是王嘛。王要代表百姓出战，王要向百姓显明他的恩慈和护佑，对吧？这是王的作为，对吧？王要护佑百姓，王要代表百姓，王要在危机关头来为百姓来征战，来拯救百姓，这是王的功能，对不对？但是扫罗不敢啊，因为扫罗特别像哥利亚，对吧？其实扫罗其实是那种身量很高大的人，前面我们知道的。好，这个时候少不更事的大卫出场，甚至撒母耳记的作者花了极重的笔墨来描述那一位少不更事的大卫出场，你一定要想想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他是有他的目的的，这叫春秋笔法吗？甚至他穿不了扫罗的那个军装，这个叫春秋笔法，你知道吧？意思是扫罗也有先进的武器，不仅哥利亚有，后面扫罗也有，春秋笔法呈现给我们了。描述哥利亚高大，扫罗也高大，春秋笔法都呈现给我们了，对不对？但是少不更事的大卫是牧羊的，意思是他不是战士，但扫罗是战士，对不对？他也不是正式的军人，他是来给哥哥们送饭的，也算是这个现代化叫讲这个后勤工作人员，但是当时连后勤工作人员都不是，是他哥父亲担忧哥哥们的这个军旅生活，让他们给送个饭去，表明他连士兵都不是。这个时候他愿意出战，是不是特别震惊？甚至扫罗开出的悬赏的条件都是春秋笔法，你知道吗？扫罗开出的什么悬赏条件？谁能够胜过这一个的哥利亚，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对不对？这个事儿之前曾经发生过，发生在谁的身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加勒俄托涅，对不对？俄托涅其实就是犹大支派的，甚至俄托涅在整个四世纪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唯一 正面光辉的士师的形象，犹大支派的曾经的那位士师，你看那一位曾经的士师经过的人生历程，这一位犹大支派的牧童再一次的来经历了，连这个都有可能是他的春秋笔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上战场，对吧？大卫上战场的时候，详尽的描述了他拒绝扫罗武器铠甲的那个过程。为什么？穿戴着不合适，盔甲太大了，或者说是太笨重了，他也没法穿戴，意味着他不是靠这个盔甲去征战的。甚至最终砍下这一个哥利亚的头，都是用哥利亚的刀，意味着他没有兵器，全是春秋笔法。那既然描述了这么多，说大卫不是战士，大卫没有先进的武器，大卫也不是王，大卫什么都不是，但是最终胜过，这个才叫福音啊。大卫是什么样的身份胜过了？连他捡了五块石头都是春秋笔法，表明他的武器一点都不先进啊，这就是随手捡的五块石头，所以这五块石头不代表什么信心、勇气、爱心、智慧什么的OK， 他就是五块石头，好吧，这个咱正常点，他就是五块石头。但是奇妙的是，这五块石头砸在哥利亚的额头上，他就得胜了。这个得胜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哎，这个东西就好像说前面铺垫了那么多那么多，我们的想象希望是什么？大战三百回合，对不对啊？大战三百回合，你一来我一往啊，他一个刀劈下来，大卫身手矫健躲过去，并且插着耳臂躲过去啊，险之又险的等等等等哈。然后最终啊，险之又险的啊，这个大卫被打得吐血，因为在故事的主角当中，先被奥特曼需要先被怪兽欺负一下的，然后才爆发，对吧？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们学启示录的同学还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当中有个观念叫做什么观念？叫做反高潮的。你还记得吗？学启示录的同学记得什么叫反高潮的？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他详细的描述了仇敌的大红龙的那个怪兽的残暴肆虐，这个无尽的伤害对整个世界的那个，但是当那个骑白马者出来的时候，没有大战三百回合，没有你一来我一往，直接那个骑白马者直接怎么样？直接杀灭了他，用口中的气，用手中的剑直接攻灭了他，没有什么大战三百回合，直接得胜，这个叫反高潮的。哎，大卫在这里直接得胜，反高潮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如果只是大战三百回合，这就是人间的势力的不断的较量嘛。但是这里凸显的其实是大卫的身份，最终凸显的其实是大卫的身份。上帝拣选大卫作为那一个拯救者，他不需要去大战三百回合才能够得胜，因为大卫背后站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跟非利士人的偶像之间打仗不需要三百回合才能得胜的，万军之耶和华一下子就能够打败他的偶像的。好，一般人会怎么讲这个故事？一般人讲这个故事，比如说最离谱的就是五个石头各有预表，对吧？哎，稍后我会讲预表这个事儿哈。我先说这个五个石头各有预表，预表的信心、盼望、爱心、真理、忍耐等等，反正就是它可以预表五样东西。这是很多人会去讲的，对吧？这个不叫预表哈，这个叫寓意。灵异解经、寓意解经，这个不叫预表哈，预表压根不是这个意思哈。稍后我会讲预表。啊，当然这一类就挺离谱了，一般咱们可能不是这一类，但是呢，一般人会怎么讲呢？人们会把焦点，即使暂时从石头的身上挪开，也会把焦点放到大卫的身上，就焦点放到石头上，确实挺糟糕的。但焦点放到大卫的身上，当然大卫是焦点，但是他应用的时候呢，他会说你看大卫的信心、大卫的勇气、大卫的能力、大卫的勇敢。不是的，人家的春秋笔法没凸显什么大卫的勇气、信心、勇敢的，人家的春秋笔法凸显的是大卫的身份。好，回过头来想一想，是不是人家撒母耳记的作者春秋笔法没有一处在体现大卫的勇气、信心、勇敢、能力、智慧，没凸显这些，人家的春秋笔法凸显的全部都是大卫的 身份，牧童的身份，连士兵都不是的身份，犹大支派的那个身份，跟俄托涅对比的那个身份，全部都是这个身份。春秋笔法没凸显大卫的能力的层面，凸显的是他的身份。好，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焦点放到大卫的能力上，你会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学习大卫那样有信心打败你生命当中的哥利亚，对吧？就努力努力再努力，有点信心，有点能力，有点智慧。但是不是的，你的应用如果是这个的话，很抱歉，我们大卫的那个能力学不来的，因为压根儿没有什么凸显他的能力的事儿，他的身份，对不对？所以最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这个应用我也不敢说错，要有信心，这个能应用肯定是对的，对吧？要有信心，要有勇气。但问题是，你可以用一个东西来检视哈，就是一个犹太拉比也会这样教导的，你知道吗？犹太拉比就会这样教导犹太人，一个伊斯兰的阿訇会这样教导伊斯兰教的人，一个孔孟之道的人会这样教导自己的儿女，一个思想品德课的老师会这样教导小学生，对不对？回顾一下你的教导的内容，人间的道德和宗教都会这样教导的，他会教导一个道德教训，但是在这一切的道德背后，福音在哪里？没有福音，努力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努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啊，做一个有思想、有这个高尚品格的人。但救恩在哪里？圣经神学这里告诉我们，甚至包括人家撒尔玛记的作者的春秋笔法都在告诉我们，在这个经文的重点是大卫的身份。大卫其实是被看作基督的预表，基督的预表。哎，问大家，大卫出战打败哥利亚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大卫被搞立作王之前还是之后？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
应该是之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吧？很明显，身份，就是即使当时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不知道，但是撒母耳记的读者也知道，是那一位以色列的王在替以色列人征战。所有撒母耳记的读者在读到大卫征战的时候，他脑海当中一定能想到之前大卫已经被搞立做王了，对不对？是那一位被废的王无力去征战，但是这一位以色列真正的王在替他们征战。即使当时以色列人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读者我们知道，对不对？还不够明显吗？作为读者我们是知道的，因为读者在这个角度来讲有点上帝视角的感觉，这个就是连这个都是作者的意图，原作者的意图就是让读者知道说你们的王在替你们征战。很明显，撒母耳记的这卷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大卫已经做王的时候，他的第一原读者其实是大卫已经做王的原读者，所以我的意思是原读者也拥有这个类似的上帝视角，就是因为真实的历史已经发生过了，现在他们的王是大卫，他们在回头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有这个视角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大卫的身份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因为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原读者和现读者共同聚焦的其实是大卫的身份，原读者也聚焦的是大卫的身份，现读者也应该像原读者那样，原作者的意图引导我们聚焦大卫的身份。好，并且这是撒母耳记的上下文的脉络，圣经神学让我们关注整个这卷书的上下脉络，你透过历史文法解经，透过当时的历史处境，你知道原作者的目的是聚焦大卫的身份，原读者能够读出来大卫的身份，现读者也能读出来那一个，对吧？好，透过圣经神学的大脉络，我们比起原读者之外，我们有了一个更大的信息，更多的信息来源，就是大卫其实是作为基督的预表，这个不是胡乱预表的，新约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都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不对？ 大卫其实是基督的预表，那一位王来拯救他的百姓，那一位王来向他的百姓施恩慈，那一位王在危难期间来出来挺身而出来护卫他的百姓，这个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原作者原读者和现读者都把大卫看作是以色列的拯救者，而我们在圣经神学的大脉络当中，我们把大卫不仅看作拯救者，还看作将来要到来的基督的预象。因为将来那一位基督，或者对我们来说是已经到来的基督，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在我们无力出战，面对死亡撒旦罪恶的时候，无力出战，死亡撒旦罪恶天天向我们叫嚣，我们无人敢出战，出战也没用的时候，他替我们出战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替我们出战，并且耶稣基督杀死了死亡罪恶和咒诅审判，他杀死了那一切，得胜了死亡咒诅和审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为我们赢得了胜利和祝福。并且在连这个轨迹都很像，当大卫杀掉了哥利亚之后，引来的是福还是祸呢？是祸，因为扫罗嫉妒他嘛，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对吧？当大卫杀掉了哥利亚之后，另外哥利亚的双胞胎兄弟扫罗开始追杀大卫，对不对？好，你能理解他的双胞胎兄弟是扫罗，对吧？这一个哥利亚开始追杀大卫，就意味着大卫虽然拯救了以色列百姓，但是大卫却让自己陷入了险境当中。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的百姓，是让自己陷入了险境当中，最终是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好，我们说的太多了，回过来说，我们需要圣经神学来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教导和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请注意，我在这里说圣经神学的时候，还不仅仅指的他那个大故事的脉络，连我们分析撒母耳记的作者意图，他的当时的历史处境，原读者的这个视角，以及现读者该看的视角，都是圣经神学的一部分，对不对？这是圣经神学的一部分哈，解经，这个解经是圣经神学的一部分。我不是直接抛出来一个结论说啊，大卫是预表基督，没有那么简单。去分析撒母耳记的作者，他的时代背景，他的整个细节，在这段经文的春秋笔法，以及原作者的意图、原读者的领会等等，都能够显明这一点。所以提醒的是，你不要仅仅抛正确结论，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把这个细节吃透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个细节本身其实是彰显这个东西的。这是圣经神学帮助我们、引领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第二，圣经神学也会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公共敬拜。好，作为新约的信徒，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公共敬拜有多大程度上可以根据旧约的敬拜的模式去做，有多大程度上是不可以根据旧约的敬拜的做法去做。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耶稣在撒玛利亚的那个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谈，对不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我们的祖宗说敬拜在山上，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哎呀，我是犹大人，我肯定赞成在耶路撒冷，我投票支持耶路撒冷。耶稣有没有这样说？哎，如果耶稣说在耶路撒冷，这个事儿有没有错？没有错哈，请注意，基于历史事实来讲，敬拜确实不能在北国的那个，是哪座山？基利心山，对吧？根据正确的旧约的神学来讲，敬拜真的不能在基利心山，那个叫做，在旧约的神学当中，那个叫做这个什么巴来，什么巴的儿子，这个耶罗伯安的纳罪，对不对？那个叫做耶罗伯安的纳罪，对吧？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纳罪，那个是明确的拜偶像。耶稣绝对有这个正确的神学，敬拜真的只能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这个是正统的神学。但是 很有意思的是，耶稣说了一句最破天荒的话，同时得罪犹大人和撒玛利亚人。所以呢，教你一个技巧，在讲道当中怎么扎心呢？有的时候你需要同时得罪穆道友和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不是说你故意去得罪哈，就是用一句话同时把穆道友和基督徒圈在罪当中，这个谁都让你谁都不待见，对吧？不是故意的哈，这个是耶稣的一个福音的表露的技巧。耶稣怎么说？敬拜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但是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时候将到。这个概念你知道，其实是摩西五经当中说末后的日子，那日子，那时的一个概念，对吧？时候将到，你们拜父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翻译的其实不太好啊，就是圣灵和真理，对不对？圣灵和真理，这个圣灵和真理其实绝对，你去回到以西结书，回到耶利米书，绝对是有它的深厚的神学根基的，不是耶稣随口而标的一句话而已，对不对？时候当将到，耶利米告诉他们说，我要跟以色列家另立新约，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哎，心灵，对吧？圣灵，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真理，刻在心板上，对不对？律法刻在心板上，不再彼此的教导，这个是有深厚的耶利米书的神学的，对吧？哎，耶稣是圣经神学家，耶稣在这里引用了耶利米书的概念，也引用了以西结书的概念，因为以西结书那一个圣灵让枯骨来复活，对不对？复苏那个灵嘛，灵带来真正的那个复兴。这时候将到，既不是山上，也不是耶路撒冷。一旦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看起来得罪了两方人，但是他建立了真正的敬拜的观念。因为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几乎无限的把那个断裂性呈现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面前？这个断裂性太大了，对不对？这个断裂性大到一个地步，让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接受不了。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他说，我们祖宗告诉我们，这个将来弥赛亚来了，会教导我们一切的真理。你不是跟我聊灵和真理吗？弥赛亚来了，他会教导我们灵和真理的。然后耶稣这个时候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这个很震撼的。这个其实还不够震撼。然后你知道，最终呢，耶稣是用了一个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弥赛亚的身份。什么证据呢？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这是不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显明的是什么？先知嘛，或者说查验人的肺腑心肠，了解这一切的主嘛。所以他被震撼了，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处境被耶稣给震撼了。耶稣在这里运用了圣经神学，耶稣在这里运用了以基督为中心，耶稣在这里也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个妇人生命当中真实的处境和场景。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安慰，他需要的是真正的解渴，真正的安全感，而耶稣基督在这一刻全部都给了他。好，回到咱们的这个课哈，我举耶稣的这个例子，只是在举例子说敬拜这个事儿，是吧？耶稣告诉我们，敬拜好像不是旧约的方式，哇！但是耶稣在地上做敬拜的时候，他又用了很多旧约的方式，比如说在逾越节的时候，他跟门徒一起过逾越节，对吧？他跟门徒一起过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对吧？有没有连续性？当然有连续性，他在遵守逾越节的教导，他们在过，但是在最后的晚餐当中有没有断裂性呢？同样有断裂性，就是逾越节任谁过，只要是犹太人，他都有一个主菜叫做羔羊，但是那一天其实没有羔羊，没有羔羊，这个没有羔羊的逾越节算是什么逾越节？压根就不算逾越节，你知道吧？因为逾越节的真正的主菜就是羔羊，其他的可以没有，那羔羊必须有。
不吃羔羊不算过逾越节。
对，不吃羔羊不算过逾越节，只算聚餐，知道吧？
没有 春节没有睡觉、啊、
对，这个只犯巨贪，但是这个断裂性或者这个升华性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一刻他真正的告诉门徒，桌上没有羔羊的原因，因为羔羊就在坐在桌子旁等待着被杀害，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被杀害。然后他拿起饼来说，说的是这是我的身体，他说的不是这是饼，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要都吃这个。他拿起杯来，他说的不是酒，他说这是我的血，你们都喝这个。所以好，这是耶稣的敬拜，对吧？还是回到这里来哈。问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当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旧约曾经呈现过很多敬拜的样式，比如说大卫在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赤身跳舞，应当成为教会公共聚会的标配吗？好像不应该，但是不应该的原因我们也说不出来。旧约中的祭司以及祭司的服装，旧约中的乐器诗班，今天教会应该照搬吗？我真见过一些教会照搬的，我真见过哈，就是吹角来敬拜的，我真见过或者听说过。我们模模糊糊的觉得不应该照搬，但是为什么？旧约中的节期，今天基督教还会过那些逾越节、祝棚节这个那些节期吗？除教节、五旬节。但是你说我们不过，但是人家使徒们过一个节呀，叫五旬节，使徒过了，那怎么来理解呢？旧约的献祭礼仪，我们今天如何来应用呢？这个好像大家立刻知道说不用再这样做了。为什么？问的还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旧约在敬拜的时候要朗诵摩西五经，对不对？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还要朗诵圣经吗？这个你就说需要，为什么？好，我先不说答案啊。问出这几个问题，前三个我们觉得好像说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的原因是我的教会不这样做，你知道吧，就是经验不这样做，这就是你的原因。但是其实不是的，你必须用圣经回答，神学来回答它。第四个，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因为我的教会就这样做，还是你的经验而已。为什么？背后圣经神学要给我们回答，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说公共敬拜，其实正确的神学来帮助我们梳理刚才我们问的这几个看起来那么具体的问题。其实他在回圣经神学要帮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旧约敬拜当中哪些的要素和原则是永恒不变的，被基督带进了新约，而哪些又是做了转化的，被基督更新成全和完满的。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了，那前面的问题就被回答了。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取决于我们刚才说的，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两约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旧约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是哪些，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基督的教会被在哪些事情上被授予了自由度。是的，取决于这三个问题。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或者说被带进新约的，或者说基督里已经完满的，不被带进新约的，还有这两个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但第三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基督的教会在哪些事情被授予了自由度，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这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这确确实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比如敬拜的时候到底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有没有被授予自由度？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在献祭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是没有自由度的，对不对？但是今天牧师到台上讲到穿什么衣服，其实是有这个自由度的。但是为凭什么人家祭司没有自由度，你就有自由度？凭什么？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圣经神学其实在回答这些问题。 我不回答答案哈，我们只是说圣经神学会带来这些的思考。好，第三个，圣经神学也会不仅会带来讲道上的这一个呈现，也会带来整个敬拜上的背后的思考。圣经神学也会带来教会牧养的思考。给大家三个实例哈，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对结婚的基督徒的朋友在婚姻当中遇见了困难，希望从你那里得到鼓励和帮助，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一个教会的成员，他今天来找你，他告诉你说他此时此刻正在陷入到罪当中，寻求你的辅导，你应该怎么办？第三，你青春期的女儿觉得自己在学校当中被排挤，不被接纳，被讥诮，她没有美好的容貌，你应该怎么办？够不够具体？这全部涉及到教会教牧现场当中会遇见的真实具体的问题，对不对？涉及到一个东西叫做圣经辅导。很多人觉得圣经辅导就是同理心，就是爱，就是听倾听，就是给建议，就是怎么样，当然都需要，但圣经辅导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你如何回应他们取决于你的圣经神学。是的，取决于你的圣经神学。因为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共同的帮助你来思考你怎么看待人，你怎么看待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记得上一次冰山之上的处境和冰山之下的处境，哦，不是在讲，是在频道当中说的，对吧？
对。
但是那个是圣经辅导当中要注意的事儿。圣经神学帮助你思考，最重要的是，即使你分析出了一切的处境，但是这一切的处境的出路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圣经神学甚至告诉你说，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耶稣基督，而不仅仅是你给他一些建议而已。当然，你需要有建议。我知道很多的牧者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先他也这个先倾听，对吧？不断的问被辅导者他的问题是什么，了解被辅导者他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有哪些，他真实的处境和需要是什么，然后就开始拿起圣经当做一本诊疗手册，开始用圣经告诉他说，哎，圣经说了，你应该认罪，你应该悔改，你应该灵修，你应该祷告，你应该回去这个改正，你应该做一些正确的行为。哎，这是不是很多辅导者做的事儿？这样的辅导，原谅我说，其实是在用圣经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手段，利用圣经来支持你的观点，利用圣经的幌子把这个人带到了你的建议和观点的面前，让他按照你的建议和观点去生活，就能有出路了，大错特错。当然，这样的辅导他会打着属灵的幌子，啊，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要祷告，要学习用圣经来思考，要尝试做改变，你要明白真理，你要悔改，你要努力，这些话不一定都错，甚至符合圣经神学的辅导也可以说这些话，没问题，不一定都错。但是回到圣经神学呈现给我们的福音的事实，那个福音的事实是整个圣经神学都呈现给我们这个脉络，就是即便我们给了人正确的教导和正确的观念和思想，其实他也做不到。就好像亚当在伊甸园里有神亲自告诉他应该如何的思考，如何的行为，但是他还是失败了。就好像以色列有先知不断的约束他们，告诉他们需要有正确的行为，以色列有严苛的律法体系，但是以色列仍然失败了。合乎圣经神学的人论，合乎圣经神学的脉络会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怎么做，其实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行为，其实真正背后取决于我们真正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 是的，最终取决于我们真正敬拜的对象是谁，因为正确的敬拜才带来正确的生活和正确的行为。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先知书，仔细去读保罗书信的话，旧约的先知和使徒保罗都一致地告诉我们，真正的改变需要从敬拜偶像转向敬拜真神，从敬拜偶像转向敬拜真神。人怎么才能改变呢？不只是透过道德的压迫感，这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路径，就是透过道德的压迫感。但是人真正的改变是透过恩典的福音，就透过信靠和任性那一位救赎主，那一位救赎主来代替我们，也来安慰我们，也来扶持我们。透过在这个救赎主当中的悔改认罪和信靠转向他，他恩惠的恩典来供应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换句话说，当你去面对他的时候，他陷入到罪当中真正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他正在拜偶像，一定是百分之百是。而你要告诉他的是，他需要每一天因着信靠福音，因着从福音那里得到安慰和盼望，因着神的爱和恩典激励他而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很多寻求辅导状况的人，他们常常患得患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并不真正的认识主基督的救恩，以至于常常被这个环境引导的患得患失，以至于常常会依靠自己，他对未来有很多错误的期待，他也甚至有很多人来到你的面前寻求辅导，他是感到难受了来辅导的，对不对？但是你甚至要告诉他，连他的喜乐都需要悔改，因为他喜也喜错了，不是他难受错而已，他喜也喜得很错，这个很真实啊。他到底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有满足和喜乐呀？对不对？以至于当那个东西失去的时候，他就陷入了无尽的愁苦和忧愁当中啊。所以圣经辅导呢，扎根于圣经神学的时候，他就让我们不断的凸显福音在这一个情节和故事当中临场。是的，圣经神学不断的凸显的是福音的故事。当一个被辅导者需要你的辅导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将他的人生故事纳入到福音的故事当中去，用那个福音的故事来包裹他人生的故事，让他看见说他人生的故事正在不断的偏航，然而唯有那一个福音的大故事能够医治他。医治的方式并不仅仅是解决眼前的难题啊，给他一个舒适的、容易的、成功的生活，或者让他的婚姻变得美满而已，而是当他纳入到福音的大故事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需要用圣经神学的那个大故事的脉络来真正的激励他，让他看见说他人生的真正的源头是那个福音的故事。哦，原来那个福音的堕落焦点此时此刻呈现在了他的生命当中。哦，原来那个福音的盼望和安慰此时此刻也能真正成为他的盼望和安慰。换句话说，圣经辅导要人的生命去面对福音，去到基督那里，并因着去到基督那里带来从福音当中的成圣和荣耀。而这一个其实是需要圣经神学的根基作为我们背后的基础的，这是第三点。第四，圣经神学也会带来福音性的事工。好的圣经神学不会仅仅应许今生得到的美满满足，或者财富、成功、地位、健康，或者事工的胜利成功而已，他会鼓励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来聚焦一件事情，就是福音。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哈。过去一些年，福音派的教会，我是指的泛福音派的教会，甚至相对自由化哈，开始强调为主做光做盐、祝福世界、影响世界、慈善活动等等这些，对不对？我要告诉你，正统的教会也需要做这些事儿，没问题，但是 区别不在于要不要做，区别在于是什么推动着我们去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事都是好事，教会去做也没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经神学告诉我们的重点，整本圣经的重点是耶稣基督。圣经神学告诉我们的重点是耶稣来做了亚当和以色列所不能做的事，所以问题的中心还是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的工作是什么。整本圣经都在强调耶稣的独一性和他的中心性。我是说那些福音的预工，做光做盐、慈惠慈善文化、影响世界等等，这些事情都没问题，但是是什么背后来驱动我们做这些事情。当你有一个整全的圣经神学的时候，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思考呢？其实圣经神学先要告诉我们一个看起来比较消极，但是是做这一切事情最积极的原因，就是教会能为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绝对是教会做不到的事。啊，这个很吊诡，对不对？教会能为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教会能做的，就是我是指的不是教会能做的事工，教会能为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基督才能做的。教会能为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向着世界宣扬基督，不断的聚焦基督，不断的聚焦耶稣基督的恩惠的福音。因为教会不能为世界去死，基督才能。教会不能为万国带来医治，基督才能。教会不能给人带来人间天堂，基督让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教会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让世人认识那一位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基督，并且他有能力使神人之间和好。教会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见证耶稣基督，然后在这个神学框架基础之上，你可以做一个实用性的或者创意性的思考，实践性的思考，就是你如何的宣扬耶稣基督。你可以做光做盐，你可以做慈善，你可以做很多的事儿，但是这一切事儿都是在宣扬基督，聚焦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聚焦于基督的身份，聚焦于基督的救恩。就是你的任何的一个事工都是要聚焦基督的，如果这个事工不能聚焦基督，你可以考虑砍掉它，因为人家的事工可以做，但是同样的事儿，有可能你做不是聚焦基督的，但人家做可能是聚焦基督的。不在乎这个事工具体的是什么，而在乎背后的神学思考，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不是在反对教会的某一项事工，而是说我们必须做背后的福音性的思考，就是圣经神学帮助我们，帮助教会思考。思考什么？不是思考事工怎么做，而是思考这个事工背后的福音性。这一点看起来比较虚，对不对？但这一点其实是最务实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将失去一切事工最根本的目的和方向。所以圣经神学帮助我们思考教会的事工。最后我们有一个总结，圣经神学训练我们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更忠于原意的去阅读圣经。圣经神学会成为我们的解经路径和解经战略。圣经神学帮助我们拒绝把圣经当作一套操作手册而已。圣经神学帮助我们把圣经看成一个宏大的叙事，然后把我们的故事纳入到这个宏大的叙事当中。所以圣经神学在这一个真理上保守教会有真理的规模，在实践上引导教会有符合福音的实践，这就是圣经神学的功用。